附录一：剥夺特权应用之现状。问：在今天的堂区婚姻牧职工作中，神父们是不是常会碰到保禄特权无法解决的夫妻离异的个案？答：的确是这样。在外教人占多数的社会中，保禄特权是很有用的。最常见的例子是，天主教女子想和外教男子结婚，这位外教男子离过婚怎么办？标准的保禄特权个案是，这位男子的前妻也是外教人，未领洗者，这位外教男子愿意领洗进天主教，而他的前妻不愿领洗，也不愿和平相处。如此，这位外教男子领洗后与天主教女子结婚，此时前婚关系就解除了。可是有时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位外教男子不愿领洗，因此保禄特权就没办法了。问：既然这位男子不愿领洗，天主教女子就不该和他结婚，是不是应该禁止这样的婚姻？答：理论上是应该劝阻这样的婚姻结合的，可是很多时候天主教女子可能年岁相当大了，条件又好，不易找到适当的对象。现在遇到这位外教男子，年岁也够，条件也够，多半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也可能就不愿为了结婚而信教。如果禁止这样的婚姻，大概这位天主教女子仍会和这位男子结婚，然后这位女教友多半就不进堂了。教宗庇护十二世说，教会司法权使用之最高准则是人灵之得救，它指的不仅是宗教社团与善会之公共利益，也指的是个别人灵之福气，后者应该受到合宜的注意。问：具体的说，在上述个案中已经超越保禄特权的范围了，牧职工作者如何帮助教友？答： Noonan 说，剥夺特权这个词是许尔德神父铸造出来的。许尔德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解释剥夺特权，在这篇文章之前极少作家使用这个名词，因此可以说剥夺特权这个名词在教会内是新出现的，还没有普遍被采纳，所以今天的法典也就找不到它。可是剥夺特权含蕴的内容，在上述庇护十二世的演讲之后已是教会共同确认的道理。庇护十二世说，神力制定已碎的圣事婚姻是任何人间权利都不能解散的，其他婚姻不仅可经由保禄特权，也可借罗马教宗之服务之权解散。问：这样说来，给人的印象是天主教不反对离婚了。答：不然，剥夺特权、保禄特权都是先肯定婚姻不可离散之后再说出例外。圣保禄清楚地先指出，不是我，而是主命令夫妻不得离散。七章十二节以下是保禄特权的内涵。圣保禄说，是我说而不是主说，主的命令是永远存在的，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有更高的价值，信仰应予维护，这可说是主的更大的命令，二者不可得兼，信仰占优先地位。为此，多数学者认为剥夺特权与保禄特权是一个全能的两项。赵景元神父说，称信仰特权者乃是给予皈依真教信仰者得以解散前婚而重行嫁娶之特权，其包括保禄特权及剥夺禄特权。问：怎么说解散一个婚姻为的是维护信仰呢？答：这可由保禄特权看出，倘若某位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就不应离弃他。 这位不信主的配偶只要愿意和信主的配偶和平相处，不干扰其信仰，此时就不可以离婚，否则前婚就可以解散，兄弟或姐妹不必要受拘束。由教会法历史和罗马圣部附文中可以归纳出这个准绳来确定什么婚姻可以解散。信仰成分在新婚中要比被解散的婚姻中来得大。由法律外庭来讲，信仰成分首要的是指天主教洗礼。在保禄特权中，新婚至少是信主的与不干扰信仰的一位所有的结合，被解散的婚姻是信主的与干扰信仰的一位所有的结合。再讲一个前所未闻的例子，笔者回大陆探亲时说到这个例子，大陆的一些教友认为是异端。天主教教友与外教人结婚，有了信仰不同限制的豁免，且经过教会代表有效合法的证了婚，这样的婚姻认可解散。解散此婚的条件是，新婚必该是与教友结婚。一个有效的非圣事的婚姻，其结合曾有信仰不同限制的豁免。当事人天主教一方如果请求解散此婚姻，为的是与未领洗也不愿依规者缔结新婚，则不给予解散。问：还有什么个案超越了保禄特权的范围而可以使用剥夺特权的？答：天主教女子愿意和一位未领洗者结婚，这位未领洗者离过婚，前妻是领洗有效的基督徒，这时就不能使用保禄特权了。保禄特权三个必要条件是：两位未领洗的婚姻，当事人之一愿皈依，另一人不愿皈依，也不愿和平相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那位女教友，就可以请求使用剥夺特权，把外教人与基督徒的婚姻解散。这位外教人愿意进天主教是再好也没有了，如果他不愿领洗入教，该以保证的方式许诺新婚出生的子女要在天主教内领洗受教育。请注意，这里要求非天主教一方做许诺做保证，而一般的混合婚姻只要求天主教一方做许诺。这是教会法1125条的规定和旧法典有很大的差异。前面讲过，天主教女子愿意和外教男子结婚，此男子离过婚，前妻也是未领洗的外教人。我们假定这位外教男子不愿领洗入教，此时可申请使用剥夺特权。一个无可或缺的条件也是他应做许诺做保证，新婚之子女在天主教内受洗受教育。问：刑法能够使用剥夺特权并在我们这个地区常能遇到的个案做个总括说明好吗？答：首先是天主教教友愿与外教人结婚，此外教人离过婚，前婚配偶也是外教人，外教人不愿皈依。再者，若此外教人之前婚配偶是基督教领洗的，此时即使外教人愿意领洗入教，也该请求使用剥夺特权。